好，我们现在进到第五课，我们要谈呢恋爱必修学分，什么呢？就是失恋学。失恋了该怎么办呢？我不晓得啊，有多少人盼望恋爱一次就会成功而结婚的。其实呢，根据统计啊，初恋成功结婚的比例并不高。那么这代表着呢，许多人一生当中啊，有很大的机会会遇上这个失恋的经验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却很少有研习会或者是专家呢，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学习失恋这一门课。那么曾经在一份报章杂志上啊，有一个广场一个论坛呢，有读者建议啊，要加强情感教育，学习分手的艺术。其实呢，这只是一个呼吁。那么在现在啊，特别是在亚洲啊，升学主义挂帅的这种教育体制之下呢，其实要学校来加强情感教育，学习分手艺术这门课呢，其实是不太可能有的。许多人呢，对于恋爱这一件事啊，是怀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。有人因为看多了、听多了在爱情当中受伤的事情，就让他害怕而裹足不前；也有人呢，在恋爱当中失败，而让他害怕再投入下一个爱情；也有人呢，失败过后又不断不断地投入新的恋情，结果呢，又不断地失败。既然失恋很有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必然会遇到的一种经验，那么到底我们该如何来面对失恋这个课题呢？失恋是不是世界的末日呢？失恋这一件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、痛苦的经验，是不是能够转换成一个正面的经验呢？好，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看失恋的人呢，会有哪些负面的情绪反应和行为。首先在心理上呢，当爱人离你而去，你的感情、你的心呢，顿时会无所依归，失去了重心。那么第二个情绪呢，就是因为对方的离去呢，让你觉得被背叛了，而有一种屈辱的受伤害的感觉，所以你会有一种挫折感、愤怒感。那么第三个感受呢，就是你会自怜、自怨自哀，觉得你自己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了。第四呢，你会觉得你以前所付出的一切好像都没有意义了，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，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，对方才会离你而去呢？所以呢，自我的价值破裂，对自己呢失去了信心。第五个负面的情绪呢，就是觉得没有面子，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人，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其他的人，向别人解释自己的失恋，很怕面对其他人的眼光，或者是怕被别人来嘲弄，觉得无脸见人。像我自己啊，大学失恋以后呢，我就很怕回到学校面对众人的这个眼光跟询问。好像在电视圈里面，在演艺界里面，有许多的这些电视演员或者是电影明星呢，他们失恋以后呢，也非常的怕别人啊，这些记者啦，或者是影迷们询问他们这样的问题啊，会觉得很没有面子，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其他的人。第六个负面的情绪反应呢，就是不甘心，因为为爱付出牺牲太多了，那么突然之间呢，付出了这么多却没有所获，爱人离你而去，会觉得不甘心。那么在行为上呢，我们很有可能啊，第一就是整天的哭泣，生活自闭，好像行尸走肉一样，不能够思考，不能够正常的生活。第二呢，就是会缠着对方，企图来挽回这个已经逝去的恋情。第三呢的行为可能会有自杀，想要用自杀呢来造成对方的愧疚感而挽回对方。第四个行为可能就是愤怒，所以想要报复，想要伤害对方。那么严重的呢，可能就是有这个强暴啦，或者是杀害对方啦，毁容啦，写黑函啦，重伤对方啦，写信到对方的公司、对方的学校，或者向对方的新恋人来说对方如何如何的不好。 第五呢，我们在行为上啊，可能会很快速的投入到下一个恋情，或者是呢，马上结婚。那么有人说啊，爱情的伤口要用新的恋情来治疗，那么这也是报复的一种。其实呢，爱情的伤口啊，不能够用新的恋情来治疗的，因为如果我们用新的恋情来治疗爱情的伤口，那么受害的呢，就是自己跟第三者。或者呢，我们也有可能开始啊滥交，就是呢想说要报复所有的男性或女性呢，就随便的交朋友滥交啊。好像我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失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在爱情当中，谁要是认真的话呢，就谁倒霉，所以呢最好谁都不要认真，那么看看谁在爱情的这个游戏当中认真的话呢，那么输家就是他。所以最好这爱情当中啊，就是游戏人间，再也不要认真。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行为上会产生的一种负面的行为。第六种行为呢，就是我们很有可能啊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就是会退缩，让我们不敢再去尝试一个新的恋情。第七，就是当我们失恋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要求对方退还所有我们所赠送给他的礼物，或者是我们曾经写过的信这一些的事情呢。失恋呢，的确会让人很痛苦，大概没有人会为失恋以后啊还在那里拍手欢呼的吧。那么如果我们会为失恋拍手欢呼，就不叫失恋了，而是你可能根本就不爱对方，早就想把对方给甩了，结果呢对方先甩你，你自然很开心了，因为不必担负这个负心鬼的这个称呼了。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呢曾经说，人之所以有困扰，并不是因为事件的本身，而是他们看事情的角度。失恋虽然痛苦，但是呢其实不完全是坏事。如果我们能够健康地面对它，从当中学习的话，它反而呢可以帮助我们在爱情这门功课上呢健康地成长，会让我们更珍惜以后所拥有的爱情。我们要健康地面对失恋呢，就必须第一，允许自己将难过的情绪呢释放出来，我们的情感呢需要宣泄啊。我们不必否认失恋的痛苦，也不需要强颜欢笑，假装没有事情。失恋的痛苦，受伤的感觉，都应该要有一个正常的管道，把这个情绪给它宣泄出来。也许我们会几天都吃不下饭，这也是正常的。也许我们会哭上好多好多天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发泄。也许我们可以找一个信赖的朋友，好好的倾诉一下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文字把我们的情绪宣泄出来，把你的悲伤，把你的痛苦都写出来。总之呢，就是不要把我们这个情绪啊，难过的情绪呢憋着。不过根据这个简春安博士啊，他说我们的痛苦啊，只要3天到3个月就可以了，不要太短，也不要太长，因为太短了没有人性，太长没有必要。第二呢，当我们要健康的面对失恋呢，除了第一要将自己难过的情绪呢寻找一个管道释放出来，第二就是要做心理的重建。怎么样心理重建呢？首先呢，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自怜当中出来。你要知道，你并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那个人。失恋的人之所以会痛苦啊，是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呢都在自己的身上，专注在自己是如何的悲惨，如何的痛不欲生，如何的可怜。其实你并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，有很多人和你有一样的经历。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，失恋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组一个这个失恋团的话呢，可能也有不少人哦，甚至可能别人的经历啊比你还要凄惨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更需要将我们的眼目打开，看一看在我们周遭其他的人，关心其他有需要的人， 这样呢才不会一直啊将你的这个注意力专注在自己的身上，处于自怜的状况当中。除了从自怜当中出来呢，我们还要从自卑当中出来。因为爱人离开我们啊，我们就会觉得啊，我们所爱的人不再爱我们了，所以我们的爱已经失落了，所以我们会很难过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往往附带而来的感觉呢，就是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好，不够好，我们会怀疑分手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好，太差了，所以呢，对方才会离开我们，我们的自我形象呢就破裂。我记得我失恋的那个时候啊，我真的觉得是我配不上对方，我的心里非常的难过。那么有一天我去看电影啊，看一部电影叫做《第二章》，它的内容呢就是诉说一个失恋的心情。那么当我看到电影里面这一段对话的时候啊，我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他的对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不是我不够好，而是他不懂得珍惜，是他没有福气。哇，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好像说中我心里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难过。跟我一起去看电影的同学啊都傻了，搞不清楚我为什么看这部电影会看成这个样子，哭得这么伤心。可是就是因为这一句话我得到释放。两个人分手有的时候并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不适合。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不懂得珍惜你，不能看到你的好。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。不要因为一个不适合你的人呢，我们就妄自菲薄，论断自己，认为自己的这个价值不够，认为自己很差。我们的价值呢，不是建立在一次的恋爱之上，我们的价值是在神的里面。这个人不懂得爱你，还有很多人等着爱你呢。上帝爱你，父母爱你，家人爱你，朋友爱你，还有将来那一位最合适你的未来的伴侣，他会好好的爱你。好，我们除了要把自己让自己把难过的情绪释放出来，要有心理的重建。第三，就是要明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道理。前一阵子啊，我的女儿告诉我，她的一个同学失恋了。我问她什么原因呢？她说对方什么也没说，哎，就是写了一封信说不能在一起了。他们在一起已经3年咯。其实现在要分手啊，好像是更容易了，因为现在只要借着一个电子邮件，或者是借着手机的短讯，连面都不用见了哈，就发一个这样的信息，就可以跟对方分手。我女儿的这个同学呢，他们在一起3年，一封信就分手了。当我女儿告诉我的时候呢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那现在分手，现在发现他不爱你，总比将来结婚了才发现，才分手，才发现大家不合适要好吧。那是不是你会觉得这个答案太理性了呢？其实很多失恋的当事人呢，他是不可能有这样理性的看法，因为他所有的这个理性啊，都被前面所说的那些负面的情绪，自卑啦，自怜啦，痛苦啦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所淹没了。但是如果你可以跳开这些情绪，然后仔细的去想想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不是都说在结婚之前要张大我们的眼睛，也就是说要仔细的观察对方是不是适合我。那么早一点发现对方不合适，早一点发现问题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我们要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想法。你现在所遭受的一切并不是偶然的，并不是随便一个意外就发生的，你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将来做预备。神正在预备你，借着这一切的事情来预备你成为那个最合适的人。当有一天你的另外一半出现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你更成熟了，你更有能力来处理你的感情。上帝为你预备的那个人总会出现的， 下一个男人或下一个女人可能会更好哦。好像我的孩子啊，在啊我们学校的这个年鉴上啊，就是每一年要发，学校都有发一本全校同学的照片，一个年鉴。那么我的孩子呢，在我大学的这个年鉴上面呢，就看见我初恋男友的照片，他们每一个都快昏倒了，他们同声齐问我说，妈，你的眼光怎么这么好啊？那不用说，我现在的老公要比我初恋的男友好上千百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担心，这个男人不适合我们，那个适合我们的男人一定会出现的。我们只是要透过啊这样的失恋的一个经验，预备我们自己，装备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自己能够更成熟，在感情上面呢能够更成长。那么当那个合适的人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预备好来成为对方合适的人。第四呢，就是勇敢地面对失恋的这个事实和别人。根据临床辅导的经验呢，发现担心别人知道的这个心理负担呢，有的时候要大过爱人离去的这个痛苦和伤心。所以失恋呢，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心理负担是害怕别人知道，害怕别人知道我被别人甩了，害怕别人对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，对我的印象不好。所以你看到每一次在这个影剧圈当中啊，如果有哪一个明星谁和谁分手的这个八卦出现的时候呢，当事人总是会怎么样，先否认，再三的强调自己没有分手，结果一阵子以后呢，又宣布两个人的确分手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常常在想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，为什么不能够承认分手的这个事实呢？难道我们不承认就能够挽回这个事实吗？最后还是要面对的。那么也许呢，我们不愿意面对呢，是不愿意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，也许是呢不知道怎么样向别人解释，那么更不想谈起这个伤心的事情。如果别人识相的话呢，听一听就好了，要是偏偏遇上这个不识相的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还要兼做审判官，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，那么无疑的就是第二次的伤害。其实我们建议啊，失恋的时候不要怕别人知道，反而让别人在那里猜测呢，更会增添别人谈天的资料。这个时候呢，不妨主动的让别人知道，如果你觉得别人问长问短，婆婆妈妈的会让你受不了，你不妨套一套下面的公式。你可以这样子向别人宣告，你可以说，某某某，我向你宣布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我被抛弃了，对方已经另外有对象，我现在很难过，但是我相信几天以后呢，我就会好一点，请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们也不要再谈这些好吗？谢谢你，再见。说完之后呢，回去痛哭一场，你会发现呢，失恋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啊，建议如果你的朋友有人失恋的话呢，你就当一个倾听者就好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什么大道理，也不需要说太多的话，就是单纯的听他宣泄一下，就能够帮助他了。那么第五个，我们可以健康的来面对失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饶恕对方对你的伤害，不要恨他，不要怨他，唯有饶恕才能把我们从伤害痛苦当中呢释放出来。我们前面说过啊，有的时候失恋的人呢会有报复的念头，可能是自杀，或者是杀人，甚至是呢自甘堕落。那么这些呢都不是饶恕的表现。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啊，我们这样做啊，我们自杀哦，这样可以让对方内疚哦，可以报复对方。其实受伤害的是谁呢？是我们自己。你知道当我们用死来要挟对方的时候，通常心理辅导专家会怎么样告诉对方来面对这个问题吗？专家们会告诉对方说，他的死不是你的责任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他可以选择快乐或者是不快乐，生存下去或者是死亡，这个都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不要让他的决定来影响到你。你看，你都死了， 啊，为了这个失恋，为了报复对方，你选择自杀，你死了，对方还不认为自己不对呢，而且他能够愧疚多久呢？反过来想，我们为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人来伤害自己，让别人来决定自己是不是快乐，是不聪明的。唯有饶恕，才不会一直记着对方的错和坏的地方，才不会认为对方对我们有不好的评价，才不会认为对方看不起我们，我们自己很差，来伤害自己，折磨自己。如果我们能够饶恕对方，也就能够饶恕自己，我们就不会去伤害对方，也不会伤害自己，不会去报复，我们就能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伤痛。想一想，对方至少在过程当中，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呢，也曾经真心地付出过，甚至呢，你也从他身上学习到了一些什么功课，感受到了曾经有的爱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理智地面对，健康地面对我们的失恋呢？就是我们要理智地分析，从我们的失恋当中呢，来学习，来预备自己。当我们的情绪有了宣泄之后，心理也重建之后，啊，那么我们也明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下一个男人下一个女人会更好，我们也能够勇敢地面对失恋的事实跟他人，那么我们也能够勇敢地面对失恋的这个事实，我们也能够饶恕对方对我们有的伤害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理智地分析一下，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。既然分手不是对跟错的问题，而是适不适合的问题，那么你就要找出来，对方那个时候最快乐是为什么，他什么时候最痛苦又是为什么，你的哪些优点会让对方快乐，你的哪些缺点会让对方痛苦，是哪一些因素让你在这个恋情上面呢失败。那么除了对方不识相，或者是别人太可恶了，就是会欺骗你，会脚踏两只船，或者是别人会抢了你的男朋友，有没有什么是你自己应该负责的？我们千万不要说在这个整个失恋的过程当中呢，所有的责任都是对方的，我们自己完全都没有错误。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很有可能再谈恋爱还是会再次的失败，再次的被抛弃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因素找出来，看看哪一些是我们可以改的，哪一些是我们可以加强的，能改我们就改。那么改不了的呢，当你下一次找对象的时候，你就要找那些比较能够适应你这个特质的人。比如说你不幽默，这种性格啊，短暂的期间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啊。那么你找对象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妨找一个不喜欢太幽默的人，对于幽不幽默不在乎的人。那比如说你太霸道了，那么你就要想，如果这个人不能够适应我的霸道，是不是代表大多数的人都不能适应呢？我要不要改呢？如果不改，会不会重蹈覆辙呢？下一次再谈恋爱的时候还是会失败呢？还是我铁了心就是要找一个能包容我霸道的人？我们必须要从这里面做一个理智的分析。这个时候呢，不妨拿一支笔和一张纸，那么在纸上呢画一条直线跟横线，就是把一张纸啊分成四大区块。第一个区块写上不改变的好处，第二个区块写上呢不改变的坏处，第三个区块呢你就写改变的好处，第四个区块呢就写改变的坏处。那么写完之后，你就比较一下这个四个区块的内容，或许你就可以一目了然，就知道你有哪些缺点，如果不改会怎么样，改了又会怎么样啊？唯有这个样子呢，我们才能够从挫败当中成长，从痛苦的经验当中学习，并且长大成熟，为下一次的感情做预备，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。那么你的失恋的经验呢，就没有白白的受苦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重整生活， 除了要理智的分析，分析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重整我们的生活。失恋以后啊，很可能我们的这个生活啊的重心会失去，你会茶饭不思，你可能会足不出户，可能你的生活放荡，那这些事情呢都对你没有帮助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，你需要重新的整顿你的生活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过日子咯，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减少一些啊空白，因为太多闲散的时间呢，就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可怜自己去难过。那么也许呢，你可以安排自己去学一些新的课程啊，建立一点新的兴趣，比如去学钢琴啦，或者是去当义工啦，去关怀有需要的人。总之呢，就是将你的这个眼目啊从自己的身上挪开，去多关心别人，也可以多读一点书，选一些好看的书，甚至可以到教会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啊，或者参加一些社团。总之呢，你要自立自强，活得比以前更好，努力让以后的学业事业呢更进步更发达，将来娶一个或者是嫁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对象。失恋已经够可怜了，难道还不对自己好一点吗？还要让那个负心汉或者是负心的女生害你继续痛苦下去吗？你如果认为你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，那么你就是那第一个要好好对待自己的人，让对方看看没有他你也能过得不错。当自己变好了，失恋的痛苦自然就会转淡了。不要把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对方的身上，不要一心想缠着对方求对方回头，因为这样呢只会把对方吓得越跑越远。如果你认定了对方，你觉得你太清楚了，就是他没有别人了，那么你也不要逼他，要给他时间，要等候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也要给一些人建议啊，如果你是在单恋的话应该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们还谈不上失恋哦，完全就是我们在单恋，我们在单相思一个人，我们单方面的喜欢一个人，对方可能到目前为止还对我们没有想法，对我们没有感觉。那我的女儿呢，有一天她就告诉我，她有个女同学很喜欢一个男同学，可是对方一直都没有什么表示，而且好像都看不到他的存在。当然了，不是看不到，只是呢这个男生跟别的女生讲话的机会更多，所以啊他的同学就很伤心。那我就问，如果这个男的不喜欢这个女的，为什么这个女的还要喜欢这个男的呢？单恋不是很苦吗？结果我女儿就说，我的同学觉得啊他们啊就是要在一起，他就是觉得他们很有未来，将来一定会在一起，其他的朋友也这么觉得哦，都觉得他们两个实在很配，甚至这个女孩的妈妈也觉得这两个人太配了，以后一定会在一起。所以我的女儿就问我说，怎么办？她的同学该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女儿手上拿着电话，她同学正在跟她通电话，她就问我。那么突然之间呢，我也想不出什么好建议，我就随便回答了一句什么，我自己也不记得了。结果我女儿就跟她同学说，我妈今天建议很烂。那么电话挂掉之后呢，我就一再的思考，是啊，如果遇上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？总不能一句说不要喜欢他了你这个笨蛋就可以解决了，是不是？后来我就想该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同学呢。后来我就告诉我的女儿，叫她转告她的同学说，如果她真的认为他们很合适，她真的愿意等待，那么在这一段等待的时间，等待对方看到他喜欢上他的这段时间呢，他应该要预备自己，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那个合适的人，无论是在个性上，是在成熟度上，是在才能上，都要预备自己。有一天那个人呢，总会看见他的存在的，就算到那个时候还是看不见他，还是不会喜欢上他，但是呢因为自己在各样事情上的成长和成熟，也许自己的眼目已经从那个人的身上挪开了。 我的女儿一听见呢，马上就说太棒了，就打电话去告诉她的同学。我们知道失恋很苦，但是呢，我们不必害怕再度的投入感情，只要能够从这个当中成长跟学习，知道哪里是我们的缺点，从那里来修正来改进，甜美的爱情还是会等着我们的。